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1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东南部的加济安泰普市警察局外面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导致至少一名警官丧生，另外还有13人受伤。土耳其媒体援引加济安泰普市市长阿里的话说，星期天爆炸事件中受伤的人当中有9名警官。土耳其私营媒体 NTV 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警察局建筑物外一片混乱，到处是震碎的玻璃和瓦砾，救护车及时到现场。加济安泰普市是土耳其的第6大城市，人口150万，距离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边境一带大约55公里，这里是安置逃离叙利亚战争难民的主要中心。虽然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是谁实施了这次攻击行动，圣战者组织今年已经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发动了2起类似的攻击事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30日，也就是昨天，在北京访问期间呢，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在此之前，岸田文雄还同中国外长王毅、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举行了会晤。总部设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形容日本外相此次的中国之行受到了红地毯规格的接待。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会见岸田文雄的时候表示，当前中日两国关系有改善的势头，但是基础仍然较为脆弱。南华早报援引日本外相此次访华时指出，中日两国媒体都注意到，中方此次以高规格接待岸田文雄，或者暗示中方将中日关系放在同中美关系同样的高度来对待。尽管双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领土争议，路透社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岸田文雄此次访华期间对王毅表示，日本将放松对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的某些签证方面的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就叙利亚局势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布的声明说，克里国务卿将就叙利亚各地停止敌对行动与有关方展开协商。赴日内瓦之前，克里国务卿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以及叙利亚协商协调员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克里国务卿明确表示，结束阿勒颇的战事，最终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终止敌对行动是首要任务。孟加拉国星期六又发生了一起相关人士遭到砍杀的事件，这次遇害的呢是一位信仰印度教的裁缝。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六中午左右，2名手持斧头的凶手到加达尔裁缝的店铺将他砍死，然后骑摩托车逃之夭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据称这名裁缝遭到砍杀是因为他之前曾经亵渎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另外，成百上千的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也就是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六在闯入巴格达政府控制的绿区之后进入了伊拉克的议会大厦。萨德尔的支持者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响应他们领导人的号召，在巴格达绿区的高墙外进行示威，向总理阿巴迪施压，以履行敦促其履行历时数月的改革承诺，其中包括用非党派的技术专家替代被政治者任命者出任部长。伊拉克议会大厦内的这起爆炸事件是在萨德尔谴责政府没有能够改革政治配额体系之后发生的。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难民的汽船星期六在利比亚沿海的地区进水后发生了沉没。意大利一艘货船成功的抢救了这艘难民船上的26人，但是有80多人下落不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发言人对媒体表示，乘坐汽船的难民来自西非地区的几个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一再走访红色老区释放什么信号，中共大肆整顿党的后备军共青团意欲何为。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消息。中国官媒最近高调报道习近平考察安徽红色贫困老区金寨县，这是继习近平访问河北西北坡、山东临沂、福建莆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之后又一次访问红色老区。习近平的这些红色老区之旅通常强调两个主题，一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是扶贫脱贫。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频频走访红色老区，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自从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之后，中共一直苦于找不到对抗西方普世价值、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的新理论。那么习近平回归红色理念是否反映了这种缺失和尴尬？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习近平这次走访这个安徽红色老区金寨县的行程哈。这次的行程呢，其实和他以往走访革命圣地的行程一样，无外乎呢就是参观红色纪念博物馆啦、纪念碑，强调红色革命传统，然后呢就是走访当地的贫困农户。我想请纽约的陈伯宏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习近平频频考察这个红色贫困老区，他的意图是什么？希望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三年，基本上是连年访问红色老区，他先后走访了像河北的西北坡、福建的莆田、贵州的遵义、陕北的延安和铜川，还有包括江西的井冈山等等。他把他走这一圈呢，他释放了一个信号，都是红色地区，他想说他的权力来源是正统性和合法性，因为他不是民选的，都在说他是政治老人安排的。其实他是一个，他现在有个挑战，有个说法，就是不见得，实际上我是世袭的，我是混合世袭的，我是毛泽东和习仲勋那代打江山的后代，我不是第五代，我是第二代，是正宗的第二代。说他在说他的权力不容挑战。
嗯，好，王克先生，您觉得他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2013年1月15号，习近平和新的18大的常委跟中外记者见面，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国，他说他要三个负责任：第一，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第二，对中国人民；第三，对党负责任。那么三年多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他主要负责任的，他优先和重点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他这个党。他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他的红色血统，他的红二代或者太子党的这个政治背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习近平要到哪儿去，要说什么话，当然完全是他的自由和这种他的权利所在。但是中国需要嘘寒问暖的，需要去安抚的，需要去重点调查的地方，仅仅是这些老区吗？就是共产党打江山的所依靠的那些贫困的、落后的、封闭的或者愚昧的这些地区吗？显然不是了。在这一点看起来，习近平没有他承诺的那个对民族和对人民负责，而是只对他这个党负责任，我非常失望。
嗯，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去访问革命老区，而且几乎把最重要的革命老区都访了一遍。他的扶贫是次要的，只是一个顺带变的事情，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寻求所谓的革命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通过所谓的红色基因、红色宣传来强调共产党这个革命是正当的。那么有了这个革命的正当性，他才能够宣称两点。第一点就是共产党用革命夺得的权利是必须代代相传，传到他手里了，他现在是不能放的。第二点，既然革命是正当的，所以他就要求老百姓，你必须认这个革命，必须顺从这个权利，不能够质疑。再一个就是老百姓，你们可以等待恩赐，但是别想着对权力挑战。
嗯，好，再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频频走访这个红色老区的做法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走访老区呢，这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历来的老戏码了。那么我想的话呢，他们第一要显示共产党不忘本啊，掌了权不忘本；第二的话呢，要是表示的话呢，红色精神代代传。实际上这个老区贫困的问题啊，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历代领导人去的时候呢，都是媒体大家报道，走了以后呢，问题依旧，老百姓依然那个贫困。那么习近平呢，作为红二代呢，他是更好这一口了。但是他这次有一点不同呢，他是打着扶贫的旗号。那么呢，这当然是这个他是要来解决在经济整个困难这个经济这个恶化的形势下，这个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他要来解决一下这个贫富不均啊，这个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扶贫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的话呢，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目前这个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话，那么呢，最终呢也还是放空炮。
嗯，确实是刚才几位嘉宾都注意到，习近平访问这些红色老区，都是一些贫困地区，都是相对非常落后的，没有在中国近年的这个改革开放里面受益。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这个贫富不均的这个社会现实，实际上也为习近平的这个访问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习近平啊，如果说是反腐是个选择性的，如果说是扶贫啊是选择性的扶贫，红色老区固然贫困，但是其他三区就不贫困吗？实际上中国的三区都贫困。说这种选择性的扶贫、选择性的访问啊，释放了一些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个它是一种廉价的报答，就对当年红色革命的发祥地、发源地这些三区来了一个报答，要报恩，而且是一个直白的宣誓。谁支持共产党，谁可能捞到好处；谁不支持共产党，谁可能捞不到好处。那么，我想中国的贫穷，今年一月份呢、啊，北京大学有一个报告是非常震惊的，他说出了两个百分之一，他说1%的人拥有控制了中国财富的1/3，又说中国有1/4只拥有中国1%的财富。那我们就想让这个北京大学公布一下，第一个1%究竟是谁？他们控制了中国1/3的财富，这是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就是对革命的一个背叛，对当年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农村那些老区农民那些人的背叛，支持他们的人背叛。另外一个1/4是谁？为什么中国1/4的人口只有1%的财富？1/4相当于3亿多人口，这是真正的贫困，说不是几个红色老区所能代表的。如果习近平要真正的扶贫，他应该解决这两个1%，回答这两个1%。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中国农村呢、啊，这个贫困，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49年之后又一直贫困。中国共产党欠的最多的一笔债，肯定是中国的农民。
嗯。
这个毛泽东时代饿死的那种3-4千万人，可能50%以上甚至更大的比例都是农民，而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应该向农民赔罪，应该下罪己招，而不是仅仅是好像小恩小惠一样。一般就是农村根本的变革，你考出东西方的现代国家，台湾、日本是东方最好的，把农业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农会，台湾农会、日本农民联合会，
代表农民的整体的利益。
美国的农业联盟、农场主联盟，尤其是荷兰，弹丸之地的小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之一。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它的农会的这种发达的组织化程度，让人吃惊。中国共产党以前的1927年就有将近20000多个农会，900多万会员，1949年之后一个农会都没有，哪怕名义上的农会都没有。工人还有名义上的总工会，农民什么都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所谓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个比你去扶贫、去小恩小惠要强10000倍。
嗯，好，陈小龙先生。
习近平最近去的这个安徽金寨县啊，并不是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去了。1977年，当时刚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就去过同一个县，而且他冬天去访问农家，发现那个17、18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躲在草堆里头。然后他回到安徽省委开会的时候，在省委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房子。”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20年了， 不少农村还这么穷。那么万里讲完话以后到现在又是40年了，金寨只不过是吃得饱一点而已，但是还是那么穷。它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并不是在歧视金红色老区，红色老区他给过一些照顾的，在照顾的情况下红色老区还是这么穷，它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共产党把资源外区建在城市里大量的浪费，但是他不想给老百姓必要的这个建设投资。
嗯，确实是高文，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些红色老区啊，这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这些老区呢都是当初中共崛起的时候，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为中共的崛起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今天他们还是陷于几千年还是陷于贫困，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其实也是反映中共执政失败的一个侧面。刚才几位都谈到，听听您的想法。高文先生
呀，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好。这个实际上呢，共产党呢是靠农民来起家的了，这个用这个陈毅当年的话说呢，是老乡用小手推车呀把我们送进城的。刚才小农呢提到这个万里，那么实际上呢，在73年周恩来这个陪着这个法国总统蓬皮杜去访问延安的时候，周当时就看到自己的这延安的老乡老百姓生活的话呢非常贫困，还掉了眼泪。哎，但是呢，实际上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周恩来73年讲的，还是万里77年讲的，到现在小农讲已经40年了，依然如故。那么习近平这次到那个金寨去，也是仍然是这个情况。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某种程度上，你共产党，你是依靠农民，但是这依靠农民起来的，当年这个老区啊，真是去参军、去留学、去交公粮，最后你当了政以后的话，你就忘了本，因此这是多年来呀、啊、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失败的这么一个缩影。哎，习近平现在去了金寨，他能不能够解决这贫困问题？就是说给金寨人吃小灶，咱们还要看。如果说5年以后、10年以后，金寨的水平依然如此的话，那么依然是放空炮。走的是跟周恩来跟万里一样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对，刚才大家提到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社会始终一个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再从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范围，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关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的讨论很多，尤其是最近巴拿马文件及其发酵，我想问问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些因素是否也是促成习近平再访这个红色老区大谈这个脱贫话题的原因之一呢？
对，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走访这个安徽省金寨县啊，它是这个在巴拿马文件的阴影下，因为一方面中共对内封锁消息，对外呢这个装聋作哑，那么习近平去这个金寨县走访，提出这个高调的喊扶贫的口号，他在说我不是利益集团的成员，我也关心弱势群体，我也关心贫困啊，把这个扶贫当成一个首要的事情。但是这次呢也有个戏剧性的事情，就他走访安徽省金寨县前夕，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县委书记沙胜甫因腐败而落马。其实啊，腐败还是腐败，不管你投多少资金去那里，首先被层层官僚克扣，因为你这个制度是带来腐败的，你如果制度不改变的话，你所有的扶贫资金最后去了哪里都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希望小学说他在福建当官的时候，就给这个陕北啊或者是内部四川的搞这个希望小学，但是上次四川大地震所有的小学都倒了，在北川一带只有一个小学被倒，就是香港人捐建的希望小学，也就是说那个希望小学是货真价实建起来，没有偷工减料，但是别的所谓的政府搞的希望小学啊，偷工减料都倒了，说这些希望小学的钱去哪了，这是个问题。说这个巴拿马，我就觉得我奉劝这个习近平，如果真正要扶贫的话，劝他的姐夫邓家贵把他几亿美金拿出来捐给山区贫困的孩子，几亿美金是几十亿人民币啊，这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如果习近平能够带头起这个作用，那么其他的权贵跟进，其他高官归进，政治局常委过去的现在的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我们看到他们真正扶贫的决心，这才能够至少在形式上给人们一个安慰。
嗯，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所谓红色基因。他多次在考察这个红色老区的时候强调红色基因这个说法，比如说他说要让红色基因融入干部党员，要让红色基因融入军队，而且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啊，这个都是习近平非常普遍的说法。这次到金寨也是说要让党员干部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就是他这个所谓红色基因，你觉得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特别荒谬， 这个红色基因是完全不折不扣的来自西方价值，他的始作俑者是可以说是马克思。近代以来，马克思被称为红色博士，马克思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嗯，
那么他的始创权应该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他们漫卷红旗，后来巴黎公社用红旗取代三色旗，但是呢把红色形成燎原之势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是苏联那一套红军，红色教授学院，红旗红星都是来自苏联典型的东西。我还说一句，就是希特勒也特别喜欢红色，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德国的国旗就是红旗，中间一个万字星，而且他说这个红色代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血统。血统这个词是希特勒最喜欢最珍爱的一个词汇，日耳曼人高贵的血统，所谓这个基因。这个习近平如果说这三年以来让人方方面面都不觉得怎么样，最不觉得怎么样的就是最荒谬的，就是把西方的一种过时的一种有害的一种有毒的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要代代相传的一个所谓的红色基因。我看他念书不知道念到哪儿去了。
好，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王康先生谈到这个红的来源，我想其实王康先生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共产党而言，本来红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今天在习近平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红已经被抽象化了，只剩抽象成红色基因四个字。而红色基因到底是什么，其实习近平只是强调一点，就是革命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权力相传，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抽空了，也就是说红色的这个整个的外壳还在，外表还在，内里边的内壳被抽掉了。为什么？因为今红色的革命也好，红色理论也好，里面一个核心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好是推翻了共产主义，建立了资本主义。所以如果马克思从坟墓里跳出来，他恐怕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他的红色政党。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想法。
我认为呢，这个红色基因呢实际上是个伪概念，是把生物医学中的基因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硬搬到政治思想领域里面来，是根本经不起那个推敲。这个中共这个开国元勋呢，咱们都知道大多数都出身不好，毛泽东是出身富农，周恩来是破落官僚，邓小平呢是这个他的父亲呢是这个哥老会的长旗大爷，那么后来又成了团练局长。那么他们这些黑色出身的这个基因怎么又变成了红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呢，譬如说像薄一波传给薄熙来的究竟是红色基因还是黑色基因？那么薄熙来传给薄瓜瓜的又是什么样的基因？这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那么我认为呢，他们强调红色基因的这个要害在哪儿呢？是要为他们权力世袭来找说法，实际上还是强调自己的血统高贵，还是文革中搞的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那套。
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红色基因论啊，就是血统论，就是文革中的血统论的翻版。因为讲基因，中华民族没有这个基因，中华民族五千年没有红色基因这个说法。红色基因的来源也就是上个世纪，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马克思，来自于苏联的列宁，俄国的列宁。说这种基因呢，说的不好听是阳基因，说的不好听是按那个一个普通的说法就是什么叫做黄皮。黄皮白骨吧，或者这等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行动是什么？红色基因的一个红色贵族，当习近平去地方上去访问的时候，你比如他去那个江西省井冈山神山村，首先把这个神山村的人通知啊，叫他们不要讲坏话，不要说不好。这个有些村民有些抱怨，比如说那个村民是个空，平时是个空的，叫他们聚集起来，等习近平走了，可能是又是空的。然后有的人说车出了车祸，没有得到赔偿，想跟习近平讲，不能讲。而且把这个村跟后村隔起来， 新移民大法呢不准后村的人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后村的人是客家人，客家人跟这个神山村的汉民啊发生了冲突，因土地的问题，因此不准他们出现。说这种访问啊是一种贵族式的访问，贵族式的造访，并不是真正在体现人民的疾苦，就甚至他们培养了很多慰问专业户，就好像以前那个胡锦涛每次去啊都是一些安排好的专业户，喝的水都是一个特供水，是喝农家水。温家宝跑去见什么艾滋病人，说握的手是像便衣警察的手，并不是艾滋病人的手。那么习近平原图去访问，原图所设置的障碍、设置的保护、设置的这个清场啊，我认为都是一个贵族化的表现。实际上今天他们在访贫问苦的时候表现的还是红色贵族那一套。
嗯，好，刚才几位都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个红色基因，实际上它的最初的源头实际上是来自西方哈，比如说像列宁啊，或者斯大林，或者是像马克思这种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说到红色基因，当然大家想到是当初的革命。但是我想提到，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是基本上官方的立场是反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反这个全球化，比较倾向于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我想，就是一再的提这个所谓红色基因，是不是也有一点？要强调中国特色，要突出对抗这个西方的这套价值观的这个用意在里面，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马克思很多名言，我们这一代呢，因为看了马克思的书太多了，说农民在历史之外，农民是最没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一个阶级。换言之，就是农民在整个现代历史过程里面，应该属于被淘汰的这么一个阶级。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嘛。这个习近平反复的到红色老区去走访，强调红色基因，说到底就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就它代表一种没落的、一种过去的、对现代文明完全不了解的那个所谓的这种村社的、乡下的、这个落后的这么一种意识和这么一个利益。按照马克思说法叫做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一半是挽歌，一半是傍文，一半是过去的回音，一半是将来的恫吓。他们由于完全不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所以总让人感到可笑。习近平现在他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特别让人觉得可笑和很失望的，就是他老是往回头干。
嗯，
就是中国的那个老的办法，祖宗之法不得变，先王之道不能更，不能约类似于半步。毛泽东即使他们的政治遗产，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桎梏。这个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习近平个人的悲哀啊。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王先生提到习近平参访这个红色圣地啊，显然是希望从中国所谓的这个革命传统中吸取这个精神动力。但是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开放以后，这个社会现实和中国的这个革命的传统和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价值理念有很多的脱节。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面，老百姓还能接受这种所谓的革命传统的宣传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套很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法，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在中国叫做历史唯物论，中学生就开始念了。那么如果按照这套框架来看一下中国，就非常明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是把这个马克思讲的那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套经济基础给改了，改成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是改了，就是所谓生产力现在先进了，上层建筑改了没有呢？没改，还是老一套，还是共产党社会主义时代那一套。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先进的经济基础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今天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江泽民时代他曾经试图做一个弥合，就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实际上是想让这个落后的意识形态啊能够和变了的经济基础能够靠近一点。但现在习近平的选择是，我退回去，我还保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张皮，我不管它了，然后呢我把这两张皮的中间的根本性矛盾给掩盖起来，所谓不许讨论，不许互相否定。我在2009年第一次提出了所谓这个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两个30年的互相矛盾，那个说法后来在国内相当流行，当然被篡改成了陈伯达儿子的言论，实际上是我写的。
嗯，
那么在这个说法里头，其实点出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落后， 现在习近平是没有办法从新的经济基础里找到意识形态，因为江泽民讲的三个代表再走下去，他就和普世价值划不清界限。而今天习近平已经感到这个危机了，就沿着三个代表走下去，早晚一天他的旧意识形态就被一脚踢了，而这个意识形态是现在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唯一的基石和支柱。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个非常背离的情况。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从邓小平提出这个白猫黑猫论之后哈，中国一直难以发展出一个新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这个理论。刚才陈晓东先提到这个现实和理论这个差距，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被一些人讥讽为回归毛主义的黔驴技穷之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这个一个理论来支撑自己。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意见，就是今天习近平强调红色基因回归红色的正统，是否也是反映这方面就是这个理论缺失的尴尬而不得不重新去回归那个老的传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举毛旗呢，实际上呢就是反映了他一种理论上的这种尴尬。当然了，这个中共理论的缺失呢，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起，实际上呢，邓小平，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因为所谓的邓理论呢，无非就是三论，一个是猫论，一个是摸论，还有一个是不争论。他这个只能说，只能干，不能说，因为一说出来的话，就和马列毛这个经典的，就是对马列毛经典的这个离经叛道。因此的话呢，就是这样子。那么话呢，这种情况呢，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就更加的尴尬，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习近平这个上台的话呢，他之所以他要举毛旗走老路呢，当然有作为红二代宠毛的情节在里面。但是也有一个的话呢，邓理论的这种失语的这么一种尴尬，因此呢，他只好到回到毛那儿去，把毛的一些话给那个搬出来，现在是大行其道。这个呢，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现在就是习近平了，缺少一种政治智慧和魄力。
好的，陈伯公先生，
他在这一系列宣传中啊，有一个说法叫做原教旨主义。就说这个回到共产主义的原教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很可怕，让我们联想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要这个追求最高权力的时候，他是唱红打黑，他在显示他的原教旨主义。那么现在习近平上任，据说是走一条没有薄熙来路线，这个推广红色，什么都是红色，红色基因也是一个原教旨主义。那么这里面他去了一个江西井冈山的时候，这个在参观烈士陵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自觉地接受红色基因教育。他注意，他说的是党员干部，不是说的群众，就党员干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确是这样。这是苏联原来叶利钦莫斯科市长政治局委员叶利钦说了一句话，他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实现了，只是在克里姆林宫实现了按需分配，所以就说大家需要什么就来什么，共产主义。说的党员干部过上了幸福生活，那是千百万烈士换来的，千百万的民众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但是今天那些民众过着还是贫困的生活。另外这个习近平啊，到后来去一个地方啊，他说到这个延安了、啊、到这个西北坡，他说毛泽东讲当时进京的时候赶考，他说赶考远未结束。我想说的是，你共产党什么时候赶考结束？你们不结束一天人们就要等你一天吗？你永远结束不了，永远在不毕业，永远不及格。说老实话，你们的赶考不及格就走人吧，下台吧，让别人上来。我们人民十三亿人民要等你赶考到何时？你对贫困老区都建设不了半个多世纪了，自己却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我借这个陈毅说一句话，我们头发都等白了，老百姓头发都等白了，等着共产党还政于民呢、啊、要。
好，最后请王康先生来做一节。
薄熙来几年前在重庆呢，那可是风光无限的。包括王立军在内哈，现在他们都锒铛入狱了，这个叫做阴间不远。其实薄熙来在最风光的时候，没有人敢怀疑他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南海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中国有头脑的人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很多包括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南京的，包括我们重庆的，就是有识之士都预见到薄熙来早晚会跌跤，而且会跌得很惨。为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吧，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你只把一个党 一个过时的一套破产的意识形态，你把它捧到天去，那肯定会跌下来嘛。这个阴见不远，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介绍给，应该说习近平比我们谁都知道薄熙来为什么会垮台，为什么会锒铛入狱。这不是我们在说这个聊斋，这个阴见不远，也就三四年前的事情而已，在重庆发生的，现在只不过位置从重庆移到北京去了，但它的性质没有变。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想真的继续的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必须断绝走毛泽东的道路，走薄熙来的道路，也不能走现在习近平正在走的这个红色江山、红色基因的这个道路。我还补充一句，这个红色基因来自中国的封建传统，甚至奴隶制传统。我曾经说过很多次，秦始皇说过嘛，我是皇帝，始皇帝，传至二世、三世，万世而无穷。什么二十一世纪了？
好，有关习近平为何一再走访这个红色老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整顿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political wars as a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立阳的
欢迎回到4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历来有中共后备军之称的共青团，最近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状态。继习近平严厉批评其高位截瘫现象，中央巡视组隶属其贵族化、娱乐化等罪名之后呢，有消息称团中央将大幅度缩编人员，其下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将停止招收本科生。而在民间，继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挑战共青团，称其口号“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人几十年之后呢，现在更有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呼吁政府取消对于团中央的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引起广泛的回响。那么共青团系统今天为何面临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巨大的压力，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和权力格局有多大的关系？在胡锦涛、胡耀邦时代一度鼎盛辉煌的共青团，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存在的价值？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金先生首先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外媒披露，习近平啊去年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严厉批评共青团是属于这个高位截瘫的状态啊，就是省市以下的团组织基本上不起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这个严厉的批评，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严厉敲打团派啊，实际上是意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那么对习来说呢，江派的人马虽然占据要京，但是呢已经这个是明日黄花了，这个年龄过限，十九大自然就出局了。而团派呢具有年龄的优势，而且经营多年，遍布省部级，这个对习近平提拔自己的人马这个上来呢构成更大的这种那个威胁。那么习近平呢，他现在呢，这个他在上台以后啊，他那个他这个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是精心的在试图在打散团派，这个用心是很深的。譬如说他用这个新四人帮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令计划跟周永康绑在一起，同时又闲置李元朝，最近呢又让这个中青政治学院呢这个不招生这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釜底抽薪，想断了团派的这种香火，哎，就步步紧逼吧。那么这个里面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中共接班的话呢，它这个是一种这个零和的这么一种博弈啊，一派得了势，另一派呢就要这个遭殃。现在是红二代在上风得势，而且习近平呢，他那个为人呢又是好强斗狠，哎，因此呢，我认为呢，这个团派呢， 这个处境不妙，弄不好的话呢，再要有血光之灾。
嗯，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团派原来是被看作是接这个团系统被看作是接班人候车室，现在这候车校关门呢，倒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原因是本来这个团派能够得势，是因为80年代为了应对老干部守旧这个反改革的那套办法，然后这个当时胡耀邦他们还有邓小平想出来这个新陈代谢的措施。但是呢，那个时候选择的所谓中组部青干局选年轻干部是按照年轻党员大学文凭加上听话为标准，选了不少后备干部成了所谓的第三梯队，也就是今天很多在台上的人。但是老干部的30年前就都退休了，而这套僵化的中组部青干局建立的这个制度居然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好像中国永远有一个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其实现在所有干部都是年轻化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共青团干部就不应该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别的渠道让他们优先，不应该就他们坐在候车室里头。那么实际上，共青团呢，这也造成一个大问题，就这套干部制度走30年前的老路，结果造成共青团的大批在团省委、团中央的干部，这个全部的眼睛就盯着官位，一心一意想接班，实际上是既无能也无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接班人候车室本来就多余，早就该关门了。
嗯，好，王康先生。
在理论上来说，中国有18000多个所谓的民间的，不是民间的，就是群团组织，包括中央级的就有1800多个。这个所谓的工青妇，就是工会、青年团和妇联，就是最大的三个团体。
嗯、
但是共青团呢，资格最老，我们简单回溯一下。1922年的5月5号，就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共青团就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了莫斯科的少共国际。这个苏联当然更早，也是22年的3月份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嗯，
希特勒也有，也是1922年叫希特勒青年团。这个两大集权主义啊，纳粹和共产主义都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不仅有青年团，还有少先队，
嗯，
都有，就没有幼儿园而已。所以这个共青团是几乎跟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一样长久，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任弼时都曾经是少共国际的青年团的团员。
嗯，
当然后来还出现了就是胡耀邦、胡锦涛两个总书记。至于这个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后备部队被培养，这个梯队能不能维持下去，我个人我不了解，我也没多大兴趣。但是这个习近平要削弱团中央这个系统，这个是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要取缔它的存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在共产党没有垮台之前，绝对不可能。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的确是19大的前哨战，因为这个江泽民啊，通过习近平通过选择性反腐啊，是这个打击了江派。那么现在呢，显得又把斗争矛头了，权力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团派。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利有弊。因为如果说从有利有弊的角度来讲，他既压制了江派，又削弱了全派的话，这对19大操作习家军全面上位是非常有利。那习近平的权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如果操作适当的话，左打江派，右打团派，如果两头得罪，恐怕呢，这个如果搞得不好，最后恐怕是自己啊四面楚歌。所以我想习近平现在有个心思，就说因为在19大的时候啊，江派要上位和接班的可能性很小，江派能推的人马，一个就是1954年出生的这个韩正，还有一个就是1955年出生的这个就是那个王沪宁，就这两个人。那么团派呢是年龄到了，团派在人数年龄上占优势。在人数上31个省市20个省市的负责人是团派，在年龄上他们确实到了集体接班的时候了，接入场也好，接最高权力也好，他们的人数众多，像胡春华、卢浩啊、周强啊，都是这些都是佼佼者，都是候选人。那么习近平显然想阻断他们的接班道路，想把他们拿下去。事实上团派也很不幸，在胡耀邦时代、胡锦涛时代，17大团派想上位，当时权力斗争失败，结果这个团派这个功亏一篑。到了18大，本来团派 又要上位，以为可以成功了，结果又被令计划事件所拖累，又功亏一篑，又被江派占了上风。那么现在轮到十九大，按道理说水到渠成，老团派有汪洋、李元朝，新团派有胡春华了、卢浩了、周强这些人，按道理说团派接班的春天来到了。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通过两招，左边一招是中纪委的巡视组巡视这个整这个团中央，右边一招是舆论围剿，给他加了很多的帽子，扣了很多帽子，包括这个什么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舆论化，实际上这些帽子啊都成立，对共青团成立，对妇联、工会、共产党全都成立。如果说共青团的组织陷于截瘫、高位截瘫状态，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嗯，好，听听高文谦在这方面的看法。就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习近平一边是整这个团派，一边是跟江派斗，那么两面受敌、两面斗的这个情况啊，最后他会不会对他自己的权力反而是有所削弱？那么这种担心也是存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是，这习近平呢，现在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他现在是左右开弓，啊，但是的话呢，左右开弓的结果的话呢，又可能把江派跟团派打到一块儿去，结成这个反习联盟在党内，那么在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上呢，跟习近平提出那个挑战，但是习近平有一个困境，他如果不把团派的人就是给打下去，给自扫清道路，给自己的人马习家军上位的话，那么他自己今后怎么办？哎，他现在骑在那个老虎背上下不来，他必须要把自己的退路给你想好，而这一点呢，绝不能让团派接了班，也不能让团派在中央委员里面、在政治局委员里面、在常委里面占多数票。这样子的话呢，习近平的后果呢？这个下场呢，结局啊是堪忧的。
嗯，刚才陈伯公先提到中央巡视组哈，去年年底就对这个团中央展开这个专项的这个巡视，随后的报告里面确实称这个共青团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还有这个娱乐化的这个现象。而问题的根本，根据这个中央巡视组的看法，是在于党的领导弱化。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是共青团特有的问题呢，还是中共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专门挑出共青团来说事儿？就是这几个所谓四化，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四化还是针对团系统的，原因是我前面提到了，全国所有的各种机构，只有团系统是唯一的这个所谓的接班人候车室。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在往高官的位置上爬升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一条管道。但是团系统本身的特点又决定了这个所谓的四团系统的四化，实际上证明这个机构其实是不但是无能的，而且是无用的。所谓团系统机关化，就是说团系统共青团本来是个群众团体，它不是一个政府机关，按道理它的团系统的干部不是应该坐在这个所谓的中央北京省会，坐在省政府省委大院里头，你应该在车间里，在农村里地头上，那叫团共青团。但现在共青团完全变成机关了，团中央、团省委、团市委、团县委垂直领导，然后通过行政命令从北京往全国各地下行政命令，就团本身俨然以一个这个党政机关的形式存在着，而不再是所谓的群众团体，就是他对共产党而言，他成了个官僚机构，而不再是原来为共产党去笼络青年的机构，他和青年没关系了。第二个所谓的行政化，也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团系统本来是擅像胡耀邦小时候擅长打快板啊，在这个部地地这个基层做鼓动工作、做宣传，是干这个出身的。现在的共青团干部是整天坐在机关里看文件、读文件，其实他们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共青团并不需要分管任何政府行政工作，所以他白天不用坐班的。但是他们除了坐班啥也不干，换句话讲，他们全都在混日子。
嗯。
第三个贵族化，就是共青团的干部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大学干学生干部的联合会，就是说先从学生大学学生里头挑选那个听话的，培养成党员，然后培养成共青团干部，再从他们里面选拔出共青团的各级干部，最后输送到中央，然后就等着接班了。
嗯，
这么一拨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中国这个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都没关系，他就是一小撮 所谓的接想当红色贵族的人。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娱乐化，就是共青团组织啥也不干，这个主要就是迎合青年的爱好，搞些个文艺活动。
嗯，
所以这个机构确实是多余的。
嗯，我们知道继这个中央巡视组发现这个所谓四化问题以后，那么团中央书记处这个星期发表这个万字的长文哈，誓言要增强所谓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这个让人联想到就几个月前所有党政机构要向习近平看齐，要向习主席看齐，要保持这个核心意识，这个表态是一样的。然后还说要展开这个所谓两学一做，其中一个就是要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这个从这个迹象看，好像又是一个团组织来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一个表态。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怎么解读。
邓小平先生呢，名言不太多，至少没有毛泽东那么多，但有句话我们不会忘记，他说永不翻案。
嗯，
这个专制社会的这个官僚这个官场里面呢，看风使舵、韬光养晦，这个等待时机，那是基本功。我看这个团中央的这个万字长文呢，也是在拖这个时间。其实他真是心悦诚服的话，团中央就几句话就行了：讲政治、顾大局、向核心看齐。我们不妨去重新学一下那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那篇短篇小说。这个警官奥斯梅诺夫抓了一条狗，狗还咬了人。有人说这个狗是将军家里面的，究竟是谁家里面的，这个奥斯梅诺夫这个警官弄不清楚。他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的整个的态度变了五次，就像变色龙一样。中国的官场恐怕，尤其是所谓这个青年团这个官场啊，这种察言观色，这种改换门庭、投靠归降，这个东西恐怕是成了某种本性了。我跟小龙的观点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同学嘛，都是在这个青年团里面，早就是退团之后做干工作的人，没有其他的本事，他们就是等待着升迁，进入党政的主渠道，然后升官，然后发财。所以整治这些没有本事的那些共青团的干部，也未必也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觉得是根本的，严肃一点说的话，就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已经某种程度公开化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可以解读成太子党、红二代和团派的在当下的关于十九大要召开的一个最新的迹象。十九大好像是2018年召开吧，2018年也是个特殊日子，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嗯，好，不过呢，我想就是团派虽然团中央虽然这样表态，但实际上下面的团派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满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北大青年就是也是团中央下属的这个北大青年团组织向在微信28号的微信里面说到，说今天无信可发，无消息可发。那么好像公开的表示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这样做法是不是也有一点不同寻常之处？是不是能够看出一点下面的一些不满的这个态度？
首先纠正一下，十九大不是2018年召开，是明年2017年召开。
嗯。
另外这个北大青年这个发布这个东西啊，它是显示一个。这个实际上啊，现在习近平他们对共青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青团固然可恶，他的毛病共产党有的他全有。所谓贵族化，共产党贵族化，共青团也贵族化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高官呢是几亿资产手上，共青团的高官也同样如此。那么这个共产党在娱乐化淫乱，共青团也在娱乐化跟这些海政歌舞团、空政歌舞团、军队歌舞团都说不清的关系。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北大为什么说今天无话可说呢？事实上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整改这个共青团之后，是不给他们改革的机会。共青团提出了要改革15000字，要这样那样，是还说这个青年政治学院要改革，实际上不给他机会。青年政治学院立即被党中央下令，就说停止招本科生。有人还抱怨说团中央这来得太一刀切太厉害了，实际上是党中央说习近平他们啊根本不给你机会。但我们可以做一种积极的理解，那个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说共青团要是跟不上形势，不能适应形势，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要取替共青团的意思。那么很好，取替共青团很好。也许我们看看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深谋远虑，是不是说将来有一天要解散共产党，所以先解散共青团。实际上共青团也好，所有这些组织 共青团不代表青年人的权益，那个工会也不代表工会的利益，工会只不过是一个统治工人的一个工具，告密的工具，而互联并不为父权伸张，而成了一个当局压制妇女权利的一个工具。同样道理，共青团历来就是共产党的一个走卒，是所谓革命军中马前卒，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说共青团要解散也很好，我想为将来的共产党解散做好一个铺垫。
好，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共青团哈，不只是面临中共自己党内的很多的压力，那么民间也有很多的这个声音。那么最近一个声音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瑞芳呢，他不久前呼吁人大公布这个团中央在职人员的职称级别，取消团中央的这个政府预算还有这个行政级别，在网上呢引起很多网民的这个支持。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前面讨论的几个问题，简单的回应一下。那么实际上团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明白团的问题的根子啊，在这个一党体制。哎，团呢是附着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团中央所有的什么团派，团中央所有的这些所谓四化问题啊，共产党更加严重。哎，你说哪个共产党的衙门好进去？哪个共产党的机关不是那个贵族化？所以呢，而且从腐败上讲，咱们也应该讲一句公道话。公道话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团派从总体上讲，团派的腐败比不上江派的人马，也比不上李鹏的家族。我觉得话呢，看在这个问题的时候话呢，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共产党这个专政的这么一种大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环境下。那么我再回应一下，就是再回到这个贺瑞芳这问题，我觉得贺瑞芳呢向团中央这个开炮啊，我觉得时机和分寸呢拿捏的都不错。这个实际上呢给那个团中央呢这一直唱左调的团中央呢这个将了他一军。因为呢团中央呢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左呢？他就是因为是习近平现在要，他们觉得自己习近平要整团派，他们觉得大事不妙，大祸临头了。因此的话呢，想让习近平去表忠心去，希望他手下能够留情。实际上习近平是不会的。那么呢，这个团派呢，他现在这么一个搞法呢，就是习近平，就是这个贺瑞芳啊，他利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敲打团派这个事情的话呢，他第一从实际上呢他是利用了习近平这么一个时机，另外呢从分寸上呢和贺瑞芳呢只提团不提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中国的万恶之源是一党专政，是共产党而不是团中央。无论是公卿妇都是附着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如果共产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一切的问题依然如故。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发言简短一些，我们每个人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依赖所谓三大群众组织，刚才大家都提到共青团、妇联和工会，那么这些组织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就用贺瑞芳的话，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政治僵尸哈。那么在今天中国这个民智渐开、社会多元的这个情况下，这些组织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他们这种强烈的这种官方色彩能不能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哈？我想听听先是程小龙先生，请您来说一下。
当然这些团体都这个像共青团夫早就失去了他在社会上的真正共产党给他设计的功能，不会再起作用了。但是越是不起作用，共产党越会保留他，因为除了这些团体，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其他替代的机构能够代替这些团体去继续设法控制社会。我们记住两个字，控制，就是说这些团体是分兵把口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去控制他们的。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程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明星，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再会。